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真是一个罪人，蒙主的恩典。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的悖逆，我们也看到拦阻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的最大的拦阻，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自我中心，让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委身的来顺服、来敬拜、来顺服，并且为福音的缘故来承担各种的苦难。我们真是清楚的知道，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来悔改，也不可能完全的信靠顺服，更不可能来服侍。我们谢谢神你这样的爱和恩典，所以当我们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悔改谦卑的心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转向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可以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圣经上所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仍然继续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来把恩典赐下。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撒母耳记里面讲论关于神的灵啊，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在旧约的里面啊，有以色列人，他们神还没有把三位一体这样的真理向他们启示，所以基本在旧约的里面，神的灵啊是与耶和华是不可分的，而常常耶和华的灵啊是代表神的能力和耶和华的能力和权柄。那我们上一次就看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然而虽然神不喜悦，但是神还是应允他们。我们同时也已经讲解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神治政体，也就是说是由神来做王治理啊，这些以色列民。那么虽然他们要求立王，仍然是要由耶和华来拣选神所选立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同时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关于受膏者，所谓的受膏者其实就是指在神治政体当中，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其中有三种人，君王、祭司和君王啊，君王、祭司和先知。那么神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而这些人他们就任的时候是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表明他们从神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以及神亲自要赐给他们能力去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这个能力我们从上次撒母耳告扫罗，撒母耳告诉扫罗有三个兆头，其中第三个兆头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灵要降临在他的身上，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得到从神来的能力来做神指派他的工作。那这个我们是从出埃及记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当比撒列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以他的灵，耶和华就以他的灵充满他，给他智慧能够做巧工，而且给他智慧可以去教导其他的人。那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做神的工或者说服侍神必须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就是接受神所赐的能力，按着神的能力，以神的能力才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绝对不可能靠我们 天然的才干，也不可能靠人的努力，神的工作唯独靠神的灵来与我们同在，来赐给我们足够的神的能力。 才可以按神的旨意来做成神所指派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查这个旧约，至少我们查到现在，我们重复的看见，不论是建造会幕，或者是士师或者是摩西时代七十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的责任，一起来治理以色列百姓，或者是约书亚他要接替摩西承担这个领袖的责任，或者是士师或者是这个士师他们也是耶和华所兴起的拯救者，那么一直到君王是耶和华，也是耶和华兴起来治理他百姓。但是我们上次查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他要高扫罗作王来拯救他的百姓，什么脱离非利士人啊？所以这个君王的角色跟士师的角色也是有重复的这个职责。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第十六章，撒母耳高立大卫作王。那在第十六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如果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请耶西来吃肉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做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扫罗他背弃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且他不肯真正的悔改，所以耶和华就厌弃扫罗作王，于是耶和华神就另外为自己拣选了一位来成做做他百姓的王。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拣选了大卫，而神的拣选不是以外貌来判定，神的拣选是神看人的内心，而且也唯独耶和华能够鉴察人的心。那我们就看见，所以撒母耳呢，他就把膏油浇在大卫的头上，高立大卫作王。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从这日起，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每次翻大的感动跟士师记一样，就是耶和华的灵就大有能力的临到大卫身上，所以大卫呢就得到从神来的能力，可以来服侍神，也就是说来承担神所指派的这个君王的职任。那这个果效就表现在接下来的第十七章，大卫能够击败哥利亚。那在那一章我们看到，就是非利士人来挑战，而非利士人有一个巨人哥利亚，所以扫罗跟他的军队都非常的惧怕，面对哥利亚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去向哥利亚挑战，没有一个人敢去面对哥利亚所带来的这种威胁。 那我们看见只有大卫，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他用石子啊，击旋甩石，就一个小石子就把哥利亚打死。所以他被高做君王，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使他具备资格，也就是说他就领受神的能力来服侍神。那这个果效就表现在第十七章，他击败哥利亚。所以呢，这里属灵的原则跟我们上次啊讲到扫罗被高利做王，然后也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使他可以来啊服侍神。那次我们看到后来亚门人来攻打这个基列雅比人的时候啊，这个亚门人要基列雅比人要求讲和，可是亚门人说，你们如果让我弯出你们的眼睛呢，我们就可以啊讲和。但是呢，基列雅比人就啊要求说给他们一点时间，所以他们就去请求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来帮助他们。那么当扫罗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也是怎么样，大有能力的临到他的身上，他就起来，他就把一只牛切成十二个筷子，其实就他就有非常有能力，就能够号召，就能够召集这个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征战，而且得胜。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受膏作王，神的灵临到降临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能力来承担神所指派的这个君王之职。好，那这是跟上次扫罗的高利是类似。不过在扫罗的高利，我们看见当扫罗高利被高之后，是撒母耳给他三个兆头，或者说三个记号啊，他经历第一个、第二个到第三个，神的灵才大有能力降在他身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高利，就是在他受膏，从那日起，也就是他受膏的时候，立刻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不过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四节，神厌弃扫罗作王哈。十四节，这是一个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十三节，大卫受膏，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但是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所以他的臣仆就建议说找一个会弹琴的人，那么结果他们就找了大卫，于是大卫就进到这个皇宫来担任这个弹琴。每逢耶和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的时候，大卫弹琴啊，这个扫罗就得到释放。那么当然这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安排，大卫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进入了以色列君王的这个王宫，在王宫的里面来服侍哈。但是我们看这里，当大卫受膏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表明他是神所指派的以色列王，而且他从神得到能力来是适于来承担神所指派的工作。可是紧接着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这就表明一件事情，表明扫罗是被命定不再继续作王。这两节是讲前后这个上下哈。耶和华的先知高利了大卫，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一方面就表明他是神所指派的君王，同时他也得到神的能力来表明他适于，就是他是这个有能力可以来承担这个工作。可是紧接着说，但是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这就表明扫罗就是被命定他不再继续作王。因为十六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把这两节摆在一起，我们就看见哈，受膏者被神指派一个职务， 来治理神的百姓，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可是当神厌弃扫罗作王，我们看见这里耶和华的灵怎么样离开他，所以这就表明他已经是被命定，也就是说已经神厌弃他，所以他神不再要他继续来承担这个君王的职任。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下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哈。那这个恶魔，我们中文翻恶魔，其实英文就是 evil spirit 哈 ，evil spirit from 这个 the Lord 哈，这个 Lord 是大写，就是耶和华哈，所以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之后，相反的，从耶和华那里就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就临到扫罗身上来扰乱他。那么这个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在第23节啊，我们看的是14节15节，这个灵都是叫做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但是23节呢，有时候把它简称从神那里来的灵。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其实你如果看圣经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灵。那么23节的最后，恶魔离了他，这个恶魔其实就是 evil spirit， 就是邪恶的灵。但是不管23节是用什么说，就是说浓缩的方式来表达，比较完全的一个表达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那这个灵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所谓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这个灵从来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我们看见神的灵，圣灵，我们今天现在新约的时候所说的圣灵是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但这个从来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虽是从耶和华来的，可是却不与耶和华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不是跟耶和华是不属耶和华的，虽然是从耶和华来的。那当然我会解释为什么，那为什么说称为是从神来的呢？因为怎么会有邪恶的灵从耶和华来呢？不过那个要点是，这个虽然被称为是从耶和华来，但是它从来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灵，因此是与耶和华没有关系，不联系在一起，不属耶和华。好，那么这个所谓从耶和华的来的灵，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呢？它是不属耶和华呢？原因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赐给这个人力量，赐给这个人能力，或者赐给他全能。你就看到这些领袖都有权能来招聚这些百姓作战，或者有权能可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当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一个身上的时候，是赐人力量，赐人权能。可是这一个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却是使人受苦。那这个灵从来不被跟耶和华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所谓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它的所带来的结果是使人受苦。然而耶和华的灵所带出来的降临在人身上呢，是使人得到能力和全能。好，那么但是呢，这里说是从耶和华来的这个邪恶的灵来扰乱扫罗，我们从整个撒母耳记前后的上下文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要再往前看到第14章、13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根源是这个原因是属于神学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来扰乱他呢？是根源于扫罗的不顺服，以及他继续不断的不存着一颗悔改的心，这才是一个根源。那么所以就有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来扰乱他。但是这个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到底是什么呢？不是十分清楚，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把握来说这个所谓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灵是什么。当然有一些注释书可能把它解释为这是属于撒旦的权势，也就是说这个 evil spirit 这个邪恶的灵就是从撒旦来的，这是来自于撒旦的权势。那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不过在早期的以色列文学讲到这样子的所谓从撒旦来的撒旦，就是属于撒旦的灵，这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就在早期的我们看圣经早期的这个以色列的文学当中这样子一种说法一种解释是比较不寻常的。那么比较可能的是这个邪恶的灵是指使人受伤的灵或者不好的灵。我们知道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冠大写跟小写的，我们都是要从上下文去决定这个灵是神的灵呢，或者说这个灵是人里面的灵呢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从撒旦的权下的邪恶的灵，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那么所以一个可能这个邪恶的灵是撒旦权下来的，这个属于撒旦权势的，但是另外可能更好的一个解释，这个邪恶的灵是指使人受伤的灵，意思就是说人里面的 spirit 是一个injured spirit， 换句话说会让他怎么样情绪非常的恶劣，就好像我们今天属于的低潮 depression 那所以这个邪恶的灵是指这个 bad spirit 或者是 injured spirit， 就是是一个会让人情绪低落或者说是属于情绪恶劣情绪低潮。好，不论如何这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的解释，我们无法真的确定。可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清楚的，保罗继续不断不肯悔改的态度是这个从耶和华来的邪恶的灵会来扰乱他的根源。也就是说这个邪恶的灵的意义我们不能完全清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邪恶的灵临到他来扰乱他，那个根源是这个经文交代的很清楚，是出于扫罗继续不断不肯悔改的态度，以至于有这种毁坏的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么同时我刚已经说了，这里是先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然后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来扰乱他，所以也是另外一方面代表他是被阻止继续的来做王，以至于不可避免他是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这个路，这个往这条道上走在这条路上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因为你看这个灵就常常来干扰他，偶尔了不是常常，就是有时候这个灵就来干扰他，所以就表明他是被阻止继续为王，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了，表示他是 不能够继续承担这个君王的职位。但是呢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恶的灵来干扰他，所以也就是从另外一方面继续阻止，他是被阻止继续做王，而且他不可避免的就往这个自我毁灭的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么另外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灵被称为是从耶和华来的呢？我们今天的人的概念你会发现连现在的基督徒都是这种概念，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个因果呢我们太简单的就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今天生病我就说是不是我做了哪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报应临到我身上，我们就是很单纯的这样子直接的就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知道约伯受苦完全不是因为他犯罪，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怎么讲，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思想方式就是太直接的就把一个因马上就跟一个果就把它连在一起。但是其实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 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现在这个因立刻产生的一个结果，乃是现在我们做一些行事为人，这个因至终那个根源啊，那个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因最终的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一个 short term 的短时间的哈，马上的这个结果哈。所以这个邪恶的灵被称为是从耶和华来的，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乃是显灵，一切的事情追根究底都是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就好像约瑟的哥哥出卖他，约瑟说什么，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是耶和华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的哥哥出卖他不是耶和华的旨意要他们出卖他，可是你哥哥的意思是，可是耶和华的意思是好的。所以这里从耶和华来的恶魔，其实是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就表明一切的事情追根究底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是一切事情背后那个主要的原那个源头那个因缘那个原因的那个 cause 那个最主要的 cause。 所以神是一切事情背后最主要的那个 cause。 所以这是为什么把这个邪恶的灵称为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就绝对不要误会撒旦跟耶和华是绝对是势不两立的，这不可能说是耶和华差这个邪灵来扰乱扫罗。那我刚刚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哈，从各方面来解释。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当神厌弃扫罗作王，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呢，就表明他被命定不再继续作王。所以这个就是跟他受膏作王是刚好是怎么样？是反过来啊，他受膏作王，神的灵大有能力临到他身上。当他继续不断的不肯悔改，耶和华厌弃他作王，也就是说他不能，他已经被命定不能再继续作王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就离开他。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求父赐给他们真理的圣灵，叫他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住。那当然这个不是属于那一种，所以我们不要说哎，那神的灵是不是会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又会离开。那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是跟他受膏的职分是有很清楚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然后就来看第三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个大卫杀败哥利亚回来，跟扫罗王一起回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妇女就从各城里面出来，当然他们要欢迎他们的英雄，而这些妇女出来唱歌跳舞，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扫罗就发怒，他不喜悦这话，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想尽各种的方法要杀害大卫。那么当然首先就派人到他女，因为他大卫是他的女婿啊，所以就到大卫的家里面要去捉拿他，不成功。 OK， 那么后来约拿丹就来到他父亲面前来探他父亲的口气。后来他父亲就表明说他并没有要杀他，扫罗表示说他并没有要杀大卫。于是呢，大卫就仍侍立在扫罗面前。但是其实扫罗前面已经交代很清楚，从这日起他就恨怒视大卫，他就心中有仇恨。所以 他还是之后他仍然是打发人去大卫家要去捉拿他。于是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大卫没有地方去，他从家里面逃出来。十八节，大卫逃避，他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啊，这段经文我相信也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困扰。我们看见，首先大卫他逃避扫罗无处可去，他就去投奔撒母耳。啊，那么于是扫罗听说大卫跟撒母耳在一起，他就差人去撒母耳那里。那么撒母耳是我们前面看到他做事师的时候，他是在几个地方，其中就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拉玛。那这个拿约呢，这个字本身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地名，那这个可能就是在拉玛的城郊，这个郊区，城的郊区。就像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退休会，我们就是到郊区的某一个地点。好，那么这些于是扫罗就打发一些人呢去撒母耳那里，要去捉拿大卫，他的目的是要去捉拿大卫。那么扫罗打发去捉拿大卫的人，到了撒母耳那里，看到一群先知受感说话。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受感说话你读英文都是 prophecy， 那这个受感说话其实是实际上的状况，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不清楚，同样是不能够完全确定。好，不论如何，他们受感说话乃是在敬拜神，就好像扫罗他受膏的时候也是见到一批先知受感说话，而且拿着各种的乐器，所以他们是在敬拜神。但是很奇妙的，这一批扫罗打发去捉拿大卫的人，看到这一些先知在受感，在这个说预言敬拜神，是由谁来带领呢？是由撒母耳来带领，所以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撒母耳是带领着这一群先知受感说话敬拜神。于是扫罗打发去的那些人，他们呢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这里告诉我说，他们也受神的灵感动，换句话说，神的灵也使他们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说预言。好，有人把这事告诉扫罗，他就打发第二批人去，这些人去也同样的受感说预言。于是保罗就再打发第三批人去，这些人也受感说预言。好，那这些人他们去的目的是要捉拿大卫，可是大卫是耶和华已经高立要做他百姓的君王，而这些人要去捉拿大卫乃是要怎么样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违背神的旨意，是跟神的旨意相反对。因此他们去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就受感说话。这个其实不是好像正面的意义，平常我们说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给人能力可以去承担神的工作，可是这些人要做的事情是违背神旨意的，是跟神旨意相反对的。所以他们去到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就使他们不好的使命被干扰，他们不能达成他们的使命。这是为什么？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扫罗，扫罗就再打发第二批人去，就这批人去了，又被神的灵感动，受感说话，这些人又怎么样？又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又不能达成。然后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再派第三批人去，这批人去了，同样的也是神的灵到了沙漠那里，神的灵又叫他们跟这些先知一起受感说话，敬拜神，让他们这个邪恶的使命不能被干扰。所以呢，当扫罗三次打发人去呢，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主要的目的都是拦阻他们的手，使他们不能够杀害神所设立的受膏者。好，扫罗不死心，这次就自己去，所以他就自己往拉玛去。他还没有到撒摩尔那里，他到西姑的大井，他问人说撒摩尔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就告诉他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那里去。但是我们看见他还没有去到撒摩尔那里，还没到达之前，神的灵就感动他，也就是说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说话，其实就是一面走一面说预言。换句话说，在他还没到撒摩尔那里抵达之前，神的灵就感动他，叫他开始受感说话。而且呢，当他到了撒摩尔那里的时候呢，他就继续的受感说话。但是他做一件事情，到了撒摩尔那里，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摩尔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情况，他就自己要去捉拿大卫，但是在他还没到，他的情况就跟他所差去的人，就是更超过他所差去的人，还没到之前，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就开始受感说话。然后他去到撒摩尔那里的时候呢，他就脱了衣服，也就是说所谓的露体，那么他就脱了衣服，而且呢在撒摩尔面前一昼一夜继续不断的受感说话，并且呢露体躺卧在地上。所以从这里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见，扫罗的情况很明显是不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三批人的都是一样，都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捉拿大卫，但是我们看见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受感说话，而且扫罗的情况更是明显，完全不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还没到之前神的灵就临到他，到了撒母耳面前，他脱了衣服露体躺卧在地上，一昼一夜继续不断的受感说话，所以显出他这个状况很明显的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且是羞辱的，他脱了衣服露体躺卧在地上。这是犹太人，你知道大卫曾经打发一批人去问候亚门人的，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任，大卫就打发一批人是要去安慰，结果没想到就把他的臣仆的衣服给他剪了，就让他们露出下体，所以这个露体是一种羞辱。那么所以扫罗的情况很显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是羞辱的，而且他被降服，是被降服，完全无能，他不可以打，他不完全无能，你知道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打发来的人达不到目的，他自己亲自来啊，要来捉拿大卫，可是他被降服，成为 powerless， 一点力量都没有，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他这种受制的情况，就是说受管制的情况，是超过他打发去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去到那里然后见到撒母耳，他们就受感说话，可是我们看到扫罗的情况是超过那些人，还没有到就受感说话，到了又赤身又露体躺卧在地上，一昼一夜的受感说话，很长的时间，一昼一夜不停的受感说话。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就表明扫罗是 神已经命定了，他的被定罪是已经被命定了，而且是不能撤回的。好，扫罗的被定罪就已经是命定了，是不能被撤回的，因为他乃是抗拒神的恩典，而且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或者说反对神在大卫身上所要成就的神的目的。因为神已经厌弃扫罗，高立大卫做他的王，而扫罗却一再的派人去捉拿他，不达到目的不罢休。所以现在看到扫罗这样的一种完全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且是羞辱的，而且他被降服成为完全没有能力，那么他这种情况远超过他所差去要捉拿大卫的人。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表明扫罗他的被定罪是神不会再撤回了，这个被定罪是已经肯命定了。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抗拒神的恩典，而且他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他要去捉拿大卫，要杀害他。因此我们看到最后24节末了，再次出现当时的人他们的一句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因此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如果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扫罗被高利作王，然后有三个兆头临到他身上，第三个兆头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得着能力，并且我们上次还讲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人啊，成为一个新的人，或者说他就被改变，他的里面就被改变，他就有神就给他一个新的心，或者说改变的心。其实这改变意思就是说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新的心。好，那么于是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当地的人就有这样的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他就是看到先知受感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临到他身上，他也受感说话，并且使他改变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当地就有这样一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么在第10章，这一句俗话本身是一个正面的评估，是因为从上下文来了解是一个正面的评估。扫罗是被耶和华所选立高他作王，耶和华的灵大大的临到他身上，他受感说话来肯定他是耶和华所指派的，而且神的灵赐他能力来承担这个工作。所以这当地的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是一个对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估。但是现在这第二次他要去捉拿大卫，神的灵也感动他，也在像第一次一样，也是跟这一批先知一起受感说话。可是这一次当这些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一次是一个负面的评估，因为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是一个负面的评估。换句话说，这个评估是挑战扫罗受感说话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不是说他没有真的在说，乃是说他不是真正的先知啊，不是真正的先知受感说话赞美神。所以这句话是一个负面的评估，在这里是个负面的评估，挑战他受感说话的真实性，因此乃是挑战他做以色列王的合法性。前面一次是肯定他做以色列王的合法性，而这里是挑战他做以色列王的合法性。那么第一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一个记号，表明他君王职任的开始，而这第二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也是一个记号，表明他君王职任的结束，表明他君王职任的结束。所以呢， 第一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正面的，这个记号是显明他开始他的君王的职任。但是这一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我们已经说了他的被定罪是已经不可撤回的了，因此这一次第二次降在他身上，这一句俗语本身是挑战他做君王的合法性，因此这一次神的灵降在身上成为一个负面的记号，表明他君王职任的结束。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实在太笼统了，我们今天只要说神的灵降临，我们看到有所谓的灵恩的现象，我们都把它看为是什么，是正面的，我们真是都不去探讨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他的属灵的品格是如何，我们千篇一律，只要有这个现象，我们就把它归诸于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像扫罗这一次受感说话完全是负面，完全甚至是表明他的被定罪是不会再被撤回了，不是正面的乃是负面的。因此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属灵的真理，第一个呢，神的灵禁止那些要想反对神旨意的成就的这些事情，就是说神的灵会禁止那些反对神旨意的人要做出使神的拦阻神的旨意成就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神的灵禁止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打发三次打发人去，这些人都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去捉拿大卫乃是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的成就，所以神的灵就禁止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二，神的灵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使一个人得着能力来服侍神，但是也可以使一个人被禁止去做反对神旨意的事情，或者说被禁止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所以我们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的工作呢，有如一把两刃的剑。你知道这个两刃的剑是短剑，这是罗马时代最厉害的一个兵器。为什么罗马帝国可以横跨东西，把这个当时这个东西两这个世界，所谓的当时的世界哈，能够完全的征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很厉害的武器，叫做两刃的利剑。古代他们这个平常拿的剑都是长剑啊，长剑你看到电影里面那些武士哈，就是拿长剑。长剑最主要是什么？砍头啊，因为这个长剑，所以就远远的一砍，这个脑袋就掉下来。可是罗马人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短剑，这个短剑是两刃，两刃就是什么？两边都是利的啊，这叫短剑。那这种短剑呢是非常厉害，一刺入啊，绞两下，这个就能够。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有如两刃的利剑，能够把人的灵和魂、骨髓都怎么样，都刺入敞开。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方面这个刃是可以使人得到神的能力来服侍神，可是一方面这个刃是可以使一个人被禁止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一方面是促使一个人有能力去完成神的旨意，去成就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是会拦阻一个人，使一个人被禁止去做使神旨意不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的事情啊。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被高利做王的时候，神的能力降临在他身上，使他可以有从神来的这种，他有具备资格，有从神来的能力服侍神。可是我们看见神的灵在另外一方面，当扫罗要去捉拿大卫，他要 反对神的旨意的成就，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就禁止他，使他不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人的责任。所以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就看见扫罗，这就是属于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人要应当要怎么样敬拜顺服神。当神选立他做王，这是神的旨意，立他做王，神的灵高他。可是当扫罗不顺服神，不但不顺服神，我们前面看到他也继续不断的存一个不肯悔改的心，然后到后面神已经高立了大卫做王，而大卫靠着神的能力打败了哥利亚，打败了非利士人，扫罗他心中因此对大卫产生仇恨，他要杀害神所立的这个受膏者，要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就禁止他，不允许他，而且使他要想杀害大卫的这个目的不能够达成。所以差别在哪里？我们刚刚一再讲了，差别就在于扫罗他人的责任，扫罗继续不肯悔改的心，以及他拒绝神的恩典，他反对神的受膏者。那这个责任是在于人，因此扫罗的悲剧在于他曾经是神的恩典的受惠人，可是最终他却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责任呢完全是在他个人的身上。所以蒙神的灵赐能力并不保证将来的赐福，换句话说，扫罗是蒙神拣选，蒙神赐能力，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这并不保证将来的蒙福。圣经给我们写明另外一面，就是人的责任。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但是人的责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又是我们大家常常在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追根究底来分析啊，这个我们今天所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无法用人的理性跟智慧去做逻辑的分析。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他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是按他的主权，他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恩典是在万古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神的主权，但是也是人的责任。那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在人的逻辑思考里面是矛盾的。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你说神说了就算，但是我们看见又有人的责任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许多的事情啊，人的责任也会带出一个结果，影响整个事情最终的结局。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人所当尽的责任。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扫罗身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因此我们就把整个撒母耳记里面的圣灵，讲论圣灵的撒母耳记下里面没有提到神的灵啊，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探讨的经文都在撒母耳记上，但是撒母耳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上下其实就是一卷书。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哈，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我们看到第一点，神的灵使受膏的君王具备资格去承担神所指派他的工作。那么换句话说，服侍神必须以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神所 指派的工作啊，神所指派的工作是不可能由人以靠人的努力或者人天然的才干来成就。好，第二，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改变更新。不过我们说这个跟我们现在新约的所谓的这个 conversion 悔改归正 不同。扫罗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成为一个新人，或者给他一个新的心，让他整个世界观有一个改变，也让他对自我的认识跟自我的角色，现在他在以色列中他所要承担这个君王的角色有一个认识，也让他对耶和华神和他的百姓之间，耶和华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所谓的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换句话说，他现在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职任，做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呢，神就使他的内在被改变被更新，使他具备，同样是使他具备资格来承担这个君王的职任。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的灵可以做一个工作，可以在人的里面，在人的里面来改变，做改变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这是第二。第三，我们今天看到当神厌弃扫罗作王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表明他命定不再继续作王，所以这个是跟他作王承担君王的职任有关。当他受膏，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可是当神厌弃他作王，也就是说神已经命定他，神弃绝了他，神已经要选立大卫，这时候呢，神的灵离开他，就表明他已经不再，神已经命定他不再继续作王。好，第四，那我们看到神的灵这字错了哈，神的灵禁止做成反对神旨意的事情。扫罗三次差人去捉拿大卫，甚至最后一次他自己亲自去，但是神的灵却使他们的目的不能够达成。那么最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神的灵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使一个人得到能力来服侍神，也能够使一个人被禁止或反对神的旨意成就。请你们加上几个字哈，那个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人的责任，这个差别就在于人的责任。换句话说，从扫罗身上来看，第一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跟第二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都是跟那群先知一样的受感说话。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两次所表明的这个指标哈，这两个记号所表明的是完全的相反。第一次神的灵降临，表明他君王职任的开始，或者说表明他是神所指派的君王。但是第二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又受感说话的时候，却完全是相反的，是表明他不再继续做，他的被定罪、被弃绝已经是命定，已经是无法再改变了，是不能改变，也不可能再撤回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说神的灵的工作是像两刃的剑，而关键在于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来敬拜你。你实在是可敬畏的神。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圣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朝见你的面。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服侍你。当你做以色列的君王治理他们的时候，你拣选的人，你就以你的灵来临到这些人身上，使他们具备资格和能力能够来服侍你。然而我们从今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但是还是有一个不可少的必要条件， 那就是我们人怎么来回应你的恩典。扫罗他抗拒你的恩典，而且最终他开始，他不但是继续不断的不肯悔改，在他前面没有顺服你的旨意而行，他不肯悔改，为了自己的面子要求撒母耳要与他同去，但是他并没有一颗真正悔改的心。当他拒绝来悔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就更是往下坡路走，甚至神高立了大卫作王，神已经厌弃扫罗作王，大卫能够有神的能力使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得胜的时候，能够打败非利士人，扫罗却因此心中对大卫产生仇恨，甚至要杀害大卫。于是我们看见神的灵离开他，不但是离开他，而且当他要做拦阻神旨意成就的事情的时候，神的灵也禁止他去做。这一切事情就在他最后要自己去杀害捉拿大卫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乃是宣告一个最后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他已经是被定罪，这个被定罪是已经命定了。主要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当存何等的敬畏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真是不可以践踏你的恩典，我们也不可以把你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我们唯有存着恐惧和战惊，不但存着感恩，也要存着恐惧和战惊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来顺服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可以继续的蒙神领受神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